爱国这个神圣的字眼，现在在网络上变成了一个口号，一个大棒，谁都可以拿来标榜自己，挥舞着砸向和自己意见相左的无辜的人群。可是请网络中的我你扪心自问，我们都做了什么能称得上爱国？和所有看到帖子的人一样，该做的事我搁置一旁，每天在网上浏览，不断地得到消息， CNN 的主持人又在辱骂中国，达赖变成了巴黎人。西方就这样有预谋地刺激我们的神经，让我们群情激昂，义愤填膺。西方媒体得意地说给中国泼了盆冷水，是啊，这盆水突然让我清醒，并把他们认清，他们并不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。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偏见或者政治目的，把真实裁剪，而是非完全颠倒。他们还有更加让人不齿的事，竟然会张冠李戴，恶意栽赃，指鹿为马。他们的领导人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去取悦，去煽动人民反对他的政敌。为了自己，他会唱着公正、自由、民主、博爱，却把这些践踏在脚下。他们，这些西方媒体，并不只是从今年开始诋毁我们的国家。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在向他们的民众宣讲着邪恶，中国的愚昧和可怕。是啊，最近几百年，我们的国家一直闭关锁国，落后、腐败和内乱。被列强强行地打开国门之后，就是欺压、搜刮、军阀割据和日本侵华。最后，当我们终于把闯进门的豺狼和小鬼制服，开始建设我们的家园，西方的文明发达就向我们封锁，以联合国的名义兵临我们的城下。虽然我们只有小米和步枪，但当我们凝聚在一起，才发现自己的强大。飞机、大炮和坦克，我们先辈的血肉之躯，与之一起粉身碎骨，深埋地下。当我们打出国威，能够安心建设国家，我们一穷二白依然援助亚非拉。我们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才有两弹一星的升空，才不再被人讹诈。因为封闭、落后，我们挨打，我们的尊严曾经那么残酷地被人践踏。我们不能再闭关锁国，我们要改革开放，逐渐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。西方的先进、富足、奢华，让一直处于温饱的我们有太强烈的反差。我们富饶的资源、贫穷的国家、落后的科技、自力更生的民族文化，这严重失衡的天平啊，让我们就像一个病人，缺少和人竞争的筹码。黑暗、泥泞，别人没有走过的路，我们在摸索中前行，异样的艰难，还伴随着列强的虎视眈眈、推搡，万一一步没走稳之下的和平演变。我们广阔的国土、有限的耕地、庞大的人口定量，都让我们吃不饱，这样才有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，还被以我们侵犯人权而横加指责。杂交水稻的高产，我们终于能吃饱，还能种棉花，有没补丁的衣穿。我们落后，资源不知如何运化，我们引进，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。我们贱卖我们的矿石，我们百姓呕心的手工，换取那层珍贵的美元。工厂、生产线、工业机床、电子仪表，所有这些都是那天价的昂贵。我们没有办法，现代的生产越来越复杂，只能购买还没有本钱砍价。我们终于能够生产，可是粗糙、质差，比不上别人家的耐用、高档。我们的人民慢慢的变得富足，但宁可花高价让洋货进入自己的小家。我们慢慢的积累，我们不断的研发，我们的高技术产品也走出国门。食物生产上，我们已经能和世界上最强的公司、最好的产品相媲美。他们已没本钱像以前那般漫天要价，我们不再忍受垄断封锁的讹诈。从一个病人开始，我们慢慢的变得丰满，不再虚弱，但还不算强大。城市的扩张、耕地的蚕食、物价、学费的上涨，让农民无法再糊口。劳动力的低廉、广大的市场、外资纷纷进入，我们变成了世界工厂。廉价的产品涌出，我们得到微不足道的加工费，污染却留在了中国。西方的夕阳工业在这里正在蒸蒸日上，我们在大力发展燃油轿车。庞大的人口、 拥堵的交通，城市道路不断的改造，不断重复的建设。我们的蓝天，清澈的河流、湖泊，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儿时的记忆。刚敞开的大门，乍入眼的繁华，让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。我们过分的妄自菲薄，我们失去了自力更生、自立自强的民族气节，这样才有了中华之星的解体、大飞机的折翼以及计算机芯片的下马。我们的产品已经可以和西方竞争，不再是质差、丑陋，并且很廉价。可是我们的人民依然停留在这些年的惯性中，首选着高价的洋货。在生产上，西方已经感到中国的强大，他们早已经变化着竞争的方法，依仗领先的科技，从我们这些第三世界截取的高额利润的庞大资本，他们收取着巨额的专利使用费，控制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国际标准。我们自己产出的标准得到了国际上认可，我们自己却过分苛刻观望。我们的科技就这样安乐死，我们的企业这样被拖垮，依然患得患失，看是否会和世界的主流为逆，却没底气我们走的方向也能成为主流。我们的垄断国企坐拥国家资源为少数人谋利，成为我们失望的支柱。改制中，我们的高管一夜暴富，贱卖给国外的财团我们宝贵的原始股，幻想着引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，这都是空想，让人坐享几倍的收益。国外巨额资本的收购，国有资产的流失，有了分成还妄图金融控制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最近几百年中浓缩的历史。我们曾经很强大，但自己的腐化让我们虚弱，那般狠狠地被人殴打。我们从废墟中慢慢地爬起，慢慢地将养创伤，慢慢地能走又能奔跑。当东西方的文明开始激烈的碰撞，他们接触的就是我们的没落腐败。在他们眼中，我们一直是虚弱，被人宰割，贫穷，废墟，自相残杀。当我们站立起来，看到的是没有规划的大跃进和扣帽批斗的大动乱。也许啊，我们的铁拳和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让人刮目相看，但不可理喻的铁汉形象对他们依然没有改变，衣衫褴褛，强大坚硬。当我们可以和他们更加亲密，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友善，但是很容易骗。看到我们落后，他们试着漫天要价，发现依然接受，因为没有选择。他们的采购，我们的出口，自己窝里斗，恶意杀价，被人渔翁得利。他们的人民享受着我们廉价的血汗和资源，还瞧不起中国人的德性。我们的民众盲目的崇洋，沾沾自喜于拥有一件进口的昂贵的奢侈品。洋人的品牌即使在自己的本国奄奄一息，只要进入中国就能够存活。因为啊，我们的官员曾对外资全盘接纳，我们民众购买会趋之若鹜。我们从不缺少热血青年，更多的盲从的人流，破坏分子还趁机捣乱。充满他们媒体的是声嘶力竭的叫喊，没有秩序的人流和交通的混乱。一个中国人是条龙，十个中国人是跟虫，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评断。他们眼中，中国是盘散沙，睡狮醒来震动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传说。不管怎么样，没有人能否认中国一直在进步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一个大国的崛起势不可挡，就像那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止的滚滚向前。我们前进的道路充满了危机，磕磕绊绊，处处是陷阱，处处是荆棘。我们走的虽然艰难，但我们坚信这些道路上的困难不会让我们倒下。我们从来就不是被人打倒，而是被我们人民自己的内抗慢慢的摧垮。我们的热血，我们的口号，我们呼出的狂风汹汹的燃烧，旌旗飘摇，驱除鞑虏，复兴中华。当外族入侵时，我们所向披靡，多么的新奇。没有人不相信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哈口气，天空会刮起一片飓风。没有人不相信我们同时跺一跺脚，会山崩地裂，沧海桑田，岩浆翻滚。没有人不相信我们同时的低吼，远天会久久应和雷声滚滚的轰鸣。这个力量我们无需去证明，它太强大， 一旦发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。谁不会因为看到亿万只蚂蚁所过的森林和草原尸骨无存而触目惊心？谁不会因为滴水汇成的江河注入的大海的翻腾而使肠胃急剧的翻腾？谁不会因为小小的尘埃化出的遮天蔽日的蘑菇云朵而脊骨感到寒冷？我们中华民族13亿人口占地球的四分之一，来自同一片土地，我们的血统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巨人的力量是否需要向侏儒证明？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痛快的嘶吼，我们所经之处交通阻塞，一片狼藉。这破坏的力量啊，发作起来是多么强大，但修不起来还是我们自己。在和平的年代里，我们不需要去呐喊，不需要去咆哮，这没有意义。实干、隐忍、安静、肃杀，我们的铁流暗暗的涌动，是最好的应敌。当祖国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崇尚自己的民族，我们善待自己的同胞。当我们的官员善待自己的标准和企业，我们的企业善待自己的国民，我们的国民对我们自己的产业多些宽容，优先选择我们自己的商标。就是这么简单，看起来却像是一个梦，是否能实现全在于我们自己。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，北京欢迎您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 3.14 西藏拉萨广阔的雪域高原，纯净明亮的天空里弥漫着黑烟。请历史记住这一天，一个有近千年生命记忆的活佛向世界文明宣战。一个暴徒对残害生命的定义，对路人我们仅仅是打，他们都可以跑。我们不知道烧的房子里有人，他们被烧死都属于意外，和我们无关。真让我无话可说，这就是那个活佛领导的一群人对自己行为的解释。佛经告诉我们，人死后会投胎转世到另一个生命，在六个道里轮回，会根据自己以前的轮回中所积累的孽力来决定投胎成人或者是畜生，或是天、阿修罗、恶鬼和地狱，类似基督教中进天堂或地狱的依据。当生命最终悟道，就脱离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，最后到达极乐世界。我们普通人死后，冥冥中不知道自己投胎到哪里，也想不起来前世。活佛他们可以预见到自己死后投胎的人家，让自己的信徒去找到他，并且他能记得自己成为活佛之后所有转世的经历，我们心目中的神。但他还不是真正的佛，依然要在六道里面轮回，依然没有解脱孽力。以前西藏就是这样的活佛统治，5%的活佛、喇嘛、贵族阶层，他们不用劳动，享受着其余的都是奴隶的供养，这些奴隶心甘情愿，因为他们信仰活佛，统治的活佛告诉他们今生受苦，来生就会享福，所以活佛祭祀的时候，拿他们的手脚甚至生命当祭品，他们也不会反抗，并且相信活佛的精液和粪便能够治疗他们的绝症。看起来真是笑话，农奴就是这样被他们愚弄，这样我才理解了那个暴徒对杀人的定义。打人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仁慈的了，即使是杀人也是帮助他们解脱。西方的民众啊，请你们擦亮眼睛，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向你们哭诉，说他们在中国是多么的悲惨，利用你们的同情心、善良和正义感，满世界的飞来飞去，卑贱的潇洒，奢侈的生活，花着你们纳税人的钱。这些就西藏贵族后裔不甘心失去统治的奴隶的被拉下神坛的活佛，还有在中国无恶不作的罪犯，只要投靠他们就可以不愁吃喝和女人。就是这样的一群人，一群乌合之众，在叫嚣着为了自由不惜用肉弹。请问世界的良知、普世的公正，你们是否需要神仙去做你们的皇帝？你们是否需要绝对的权威？是否需要绝对的真理？是否愿意去屈服？屈服于要压在你们头上的恐怖势力？我们的文明早已对这些说不。当雄壮的国际歌在我们心中久久回荡，谁还能想起它出自法国巴黎？当奥运的手铐旗在巴黎的市政厅高高挂起，谁还能相信这里有公义？啊不，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 它就是出自巴黎，巴黎还有公益。因为啊，我们不相信镜头里支持藏独的巴黎民众是巴黎全部的民众。就像你们媒体中出现中国的落后混乱的人群不是中国全部的真实。我们因为我们的落后只争朝夕，为我们中出现的败类而感觉到羞耻。请问你们是否会为那一幕那一刻感觉到法国，感觉到巴黎的羞耻？也许啊，你们觉得国家间的博弈就要把敌人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朋友，反对中国的一切你们都去支持。如果这样，请你们掂掂自己的分量，那就是在和13亿中国人对抗。如果可以这样不择手段不顾道义，我们是否该去支持科西嘉夏威夷的独立？不，我们不会这样下作。西方善良的民众啊，我们相信你们有正义感，看到压迫会打抱不平。当我们敞开心扉愿意和你们交谈，你们是否也愿意同样把心扉敞开？你们是否可以搁置你们的偏见，不要被你们丑陋的某些政客所愚弄？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，北京欢迎您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你们是否能感觉到我们欢迎的热情，以及我们奥运大同世界的梦想？请用你们自己的眼睛，自己的耳朵到中国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听一听。请相信你们自己的感官，检验我们是否像你们媒体描述的那样邪恶。我们始终敞开着对话的大门，耐心等待达赖愿意和我们的政府商谈。只要他啊，不再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，不再妄想统治曾经的奴隶，我们依然把它摆在高高的神坛，让我们普通人不远万里的把它膜拜。毕竟一个千年的智者，我们能从他那里学到太多生命的秘密和意义。当佛陀，我们普世的尊者，向我们指出在世界上有一条涅槃的道路，是多么让人欢欣鼓舞。就像幽深黑暗的牢笼撕裂的窗口，光明的进入。我们广大的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，被贪婪、愤怒、牵挂、悲伤所折磨，被那一层又一层的牢笼所包裹，挣扎、死去、轮回，一直永无休止。宽容、平等、对话、理解、和平，不要再纷争，这就是佛陀的力量。他平静地告诉我们，可以这样平息我们的欲望，远离贪嗔痴的折磨。当这种力量感染着我们，并且充满我们的内心，谁会说渺小是虚弱？就是这样的力量，让中国还有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多民族的融合。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沉淀，无数次的兴盛和衰落，被人侵略和宰割。同样，你们美国曾经也是被人随意分割着国土，被奴役，被欺辱。你们是否能够理解这些加在中国人身上的折磨？是否能感同身受？同一个地球，东西方的碰撞，两个大国的崛起，各有各的伟大之处。我们都在向前，不断的改变，都在追求着公民的平等，社会的和谐。各有各的道路，不分好坏，没有优劣，各自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国情。我们早已经不把你们当作美帝，希望你们也不要再认为我们是邪恶。在我们眼中，你们挥舞着民主和人权的大棒，在世界上到处横加干涉。但我们依然还记得你们的慷慨，记得和我们并肩浴血奋战的陈纳德。我们有同样的慷慨，并且不输于你们。我们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，因为他们为伤害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，能买下他们整个的国民和国土。这就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，10000年并且会永远积聚的厚重。看到别国也受苦的人民，不管他们对我们多么作恶，我们都能够宽容。落实下井这个词从不会是我们的行动，并能忍受更可耻的得寸进尺。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过去，不要再继续，你会尝到我们的雷霆霹雳。当看到我们国内的人群愤怒对象的盲目，我们的心在哭泣，在滴血。法国，可耻的法国，小人般反复的法国，是否配得上做我们的对手？我们都在做些什么？西方会听到什么声音？我们只是欺负一条走狗。当我们的混乱，我们的疲惫刚刚的松口气， 我们还要面对幕后的鹰，他的目光犀利，随时在关注着我们的漏洞，贪婪的口水带发的利爪。同胞们啊，请擦净我们被愤怒熏腾的迷茫的双眼，保持高度的警惕。奥运圣火即将来临，让我们依然保持我们高度的热情，并敞开心胸，让我们迎接奥运圣火带来的光明、温暖、热烈、燃烧的平和和宽容。我们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，我们的细胞里、生命中是中国的基因。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谁不为听到祖国强大的消息而热泪充盈？谁不为看到自己的同胞，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感觉祖国遥远但又很近？当洋人向你走来，向你伸出大拇指，内心里由衷的赞叹，中国真棒，你是否会环顾四周，是否怀疑他在对着别人？不，就是你，中国人，你是否感到由衷的高兴，并感觉到祖国带给你的荣耀，并那么振奋？也许你会感觉很黯然，无精打采的低下头来，垂怜自己悲惨的命运，感觉自己当初也是为祖国的强大和暴徒一起上街去呐喊，去游行，造成祖国的破坏而逃亡，逃去西方寻求庇护，而被自己的同胞鄙弃，以至于和祖国越来越远，希冀着西方来颠覆祖国以推行他们的民主。我们的斗士啊，理想多么崇高，热血多么沸腾，可多么强烈的冲动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是否见识了西方的民主？是否感觉到公民的荣耀？是否享受到他们的自由？是否不用为了嘴奔波而享受到他们的富足？是否曾经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恨，发展到在西方媒体前怂恿号召，为了那可怜的美钞，付出了做人全部的尊严？曾经的铁汉啊，可叹，也许啊，发现自己曾经被人利用，也在默默地舔舐着伤口，流着泪，内心积攒着愤怒，看到西方媒体那么恶毒的扭曲祖国，也犹如困兽。当奥运圣火慈祥的经过，你是否也想和我们的爱国同胞一起去欢呼？也许啊，心底自卑踌躇的脚步阻止你不忍去亵渎，只默默的祝福。啊，可怜的同胞，你依然是我们的同胞，只要这样认同我们的祖国，请不要停下你要迈开的脚步，请不要掉队，让我们一起向前大跨步，这就是中国。从刚刚推翻三座大山的紧张，慢慢的变成这样的宽容。我们曾经国破家亡，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，人心涣散，真不忍回睹。我们谁不振奋于祖国从废墟中浴火焚身般的重生，终于挺直了脊骨。我们从来不相信外来的依靠，从来不相信霸权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，我们从来不相信强权的进驻，从来不相信他们会白给我们凤凰涅槃。感谢我们的先辈，为我们打下了这一片江山，让我们自己当家做主。感谢我们的领袖，为我们在黑暗中指出了一条曲折但通向光明的路。感谢我们的烈士，为我们在荒山中留下无名的尸骨，让人多么心酸。我们的眼泪，我们的血汗，我们喷出的大浪滔滔的冲天，乾坤扭转，天翻地覆，斗转星移，水深火热已经远离，多么豪迈，弹指一挥间。这就是我们建国以来近60年走过的路，改革开放就是那个分水岭。我们当初狂热的大跃进，内部过分的阶级斗争，到后来不断的理性，我们是那么深刻的体会到一切的发展要慢慢的来，千万不能靠急进。我们的团结感叫日月换新天，这同心的口号和步调不能从内部瓦解。这就是邪恶的中国，这就是让西方文明拼命围堵，让人可怕的中国。当我们回看我们这一段的历史，谁还会为社会主义是否优越而徘徊？短短的一个中国甲子年，让我们中华民族走完了西方好几百年的路。感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感谢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，我们终于能够在列强环伺下生存，终于没有让人从我们的内部瓦解。我们现正走向黑暗与光明，贪婪和无私激烈冲突的分界点， 要稳定。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更加的狰狞，就是在这时候做无望的最后挣扎。这水与火共同生存的分界面，雾气会更加的浓烈。一定要把握大局，相信我们的共产党，相信我们的人民政府，相信我们的人民子弟兵。我们的人民要清醒，我们的潮水不要被敌人利用来颠覆我们的政府，打入进我们人民内部的特务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请调转你们的枪口，你还是我们的同胞，让我们一致对外，否则等待你的是法院和审判。我们的斗士，盲目的群众，请不要去做炸毁我们自己的炮弹和子弹。我们各做各的事情，不要上街去游行，看一看西方会是什么样嘴脸。后记，面对即将来临的国际劳动节，网上到处都在鼓动那一天去法国的一家超市前抵制。面对可能出现的混乱，近一周的辗转反复，写出上面的东西，仅仅做一个匹夫应尽的责任。我自己就像凤凰涅槃，仅一周的时间，感觉自己看清了很多事情，豁然开朗。非常鄙视把爱国当作口号和大棒的人，对于真正的爱国者，抵制与否根本就不算个问题，在日常的行为中自然的就这么做着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选择本国的超市，本国的品牌。洋人的超市和品牌根本称不上是自己必须的，还谈何抵制。